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们都知道呢，信仰可以让人喜悦，信仰可以使人平静，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可爱美丽，但最重要的是呢，信仰它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工作，而在信仰当中可以得以轻松的被化解，心中的这些疑惑或者是与人之间的误会也会因着信仰主耶稣而得到解答。透过分享的过程，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参与我们信仰之路的特别来宾，他们的回答呢好像都没有什么诀窍，也都不哗众取宠，而最虔诚的祷告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天主给我们的爱和指引。因此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今天要和我们大家分享他的信仰之路，是于玉云于老师。我们要一起呢来听听看他的心情感受。于老师您好。
您好。
于老师是我们家小朋友的这个英文老师。第一次呢到您的教室里头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在这个教室里面有一帧圣母玛利亚的照片是挂在这个黑板的这个正上方的墙壁上那再次和您深入交谈之后呢，发现于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友，而且他也很热心他说呢他希望将他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心得与同样有这份信仰的朋友们一块的来分享。所以于老师你今天找到知音了，因为今天不管是透过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络上的网友们都可以呢听到甚至等着听您的这些心得感受于老师，那我们先来谈谈你是如何接触到这项信仰的呢？
第一个我要很高兴的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我也很愿意把我这将近40年的信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进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机缘是非常的特殊的因为那时候在我家隔壁呢有一位叔叔他家的小孩子到学校里面去上学，那么就不小心在厕所里面跟另外一家的小朋友先撞击了，就把对方的小朋友撞到流血了。那么我们隔壁这位叔叔就很着急就到我们家来找我父亲说是到那个小朋友家里去探望一下，慰问一下这位受伤的小朋友。所以我们爸爸就跟这位叔叔呢，隔壁叔叔就跑到这位受伤的小朋友家里去拜访。那么那位家长呢就很客气他就说没关系是天主的意思天主保佑就好了。那我父亲跟隔壁的叔叔就很惊讶，什么叫天主所以这个天主这个两个字呢就开始在我们家酝酿起来了。我父亲跟隔壁的叔叔就很好奇，就问起这位家长那么这位家长就跟我们说他们是天主教徒然后教堂在哪儿，然后有传道员可以到家里来讲道这样子。所以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位宋先生就到我们家里，晚上都到我们家来讲道，讲给我爸爸听。那我爸爸听了以后一年多以后他就受洗了嘛，我父亲成为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就常常跟着爸爸上教堂等一下是圣诞节等一下复活节这些活动我们都跟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就间接的从这些活动里面我就慢慢的认识天主。然后刚好那时候香港来了一个神父他现在已经在洛杉矶了到现在我们都还有很深切的生命的来往像我们的神长这兄长这样子。那这位神父呢他看到那时候我是在刚好在等于现在说的国中生的年龄了，所以他也对我们这些中学生呢很感兴趣，希望有一个什么像青年活动这样子，所以他常常就要我到教堂里面去参加各种青年活动。那我就因为参加活动神父也会跟我们讲那就应该听听道理啦，所以就开始就听了暑期的这种主日学那因为我功课很忙我一方面学校课业繁重，二方面又很想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但是我爸爸呢竟然说功课很忙所以先把功课弄好然后再信宗教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都没有断，就是没有间断还是常常是跟神父保持联系，神父一有空就帮我讲道理。其实我已经道理听了好几遍，就是还是没有资格受洗因为父亲没有首肯所以我就一直拖到 大学毕业以后终于可以离家了，终于可以离家，我父亲就没有太多，又是因为我父亲对我们的课业管得很严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的神父呢就帮我介绍到这个台北这个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神父，那时候有一位高神父啊，然后他就继续帮我完成这个讲道理讲道义啊，那我在民国56年的时候受洗的，
是
我民国56年这样受洗，我就很高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虽然中间间隔了将近6年的时间，
是。可是你当初有没有，你事后有没有在问父亲为什么他没有让你受洗，即便就是说以课业很繁忙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啊，但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了嘛，怎么会不让你去受洗，你有没有问过他原因呢？
我想是父亲在那个时代可能比较保守嘛，他认为孩子们就是读书，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宗教信仰好像是老人的事情和年纪大一点的事，他认为了，我是不认为，我是认为信仰是无时不刻都要有的，甚至一个出生的婴儿都也要有这种宗教信仰，何况像我的小孩后来都是在婴儿时候就受洗了，所以我父亲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不能再跟他一样嘛，所以我改变我改革嘛，
是，所以这个从嘉义女中毕业之后呢，就考上台北的、
台湾师范大学，
对，台考上师大之后就北上了，
对
啊，终于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跟这个愿望了，理念哈。
对，
我知道，于老师好像因着信仰也曾经想当修女，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师大有一些天主教同学会，那个时代啊，在民国55年的时候，56年、55年。那我们的天主教同学们都非常热络的，还有很多神长，尤其耶稣会的神父啊，他在我们的学校的那种大专学生团体里面也蛮，就说热心的办一些活动，所以像那时候很有名的，像郑神父啊、郑生聪神父啊，还有几位比较现在很资深牧神父啊等等。那我们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参加一些都是同学会的活动，那时候很有名的就是圣母会嘛，对，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就常常一直跟教会都接触，对，所以那种信仰的力量还一直都就是
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都
在
我们对在我们心中，对，所以那时候就萌芽了这种走修道路线的这种愿望啊，很希望这样子。后来也到圣心女中去教学，那就看到圣心女中啊也很想要进会啊，那也做了初学啊，也做了初学就是见习这样子，初学生啊。但是我父亲可能他认为说这个儿女长大应该是成婚，就是成结婚成家，他认为他老人家的观念大概是比较传统啊，所以我虽然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就是一个初学的观察，但是我父亲还是并没有很同意，有点不舍啦。当然我想如果我很坚持的话应该也会如愿，但是我想是在这种不太高兴的情况下也不太好，让老人家有点伤心啊，所以因为他当场哭了，他当场在会长面前都哭了，对，所以我想这样如果把这种关系弄得不好来成全另外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想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很勉强，那当然就是遵从父亲的意思就走了婚姻的路线了，就走向婚姻了，
是哦，差一点点呢，这个我们于老师呢就要成为这个神职人员了。神职人员也是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他也是一个导师嘛，也算是一个导师，那于老师目前呢也是从事教学的工作，其实就是你这样子就是传递你的这种理念啦，或者传播你的这种教学的一些方式啦啊，那么作育一些学生，那我相信你有很多非常杰出的这个学生嘛，对不
对？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在你教学当中你还是可以把你的信仰也可以告诉你的学生们，对不对？跟你的学生们谈，
是因为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将近30年啊的生活历练啊，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所谓的天主其实就是生活它本身，就生活本身，我目前也是跟很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修女，有很多有来往，我们常常也在谈话中谈到，有时候修女他们也会反而很 感佩我们这些世俗人啊，他们会说，他说其实你们的生活是更不简单的，因为你们没有在任何的约束下，是一个心灵中一个心中的一个天主在这样一个无形你看不见的，当然他是 无时无刻不在无所不在的天主，但是很比较抽象型，你看不见他嘛，但是会规他有一些会的规矩，进进出出各种规条教条都在里面，所以他就说你们反而不简单，结婚生活的人走世俗路 的教友反而比在修道人更不容易更不简单。那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每天除了柴米油盐以外，还要面对儿女啊、先生啊、学生啊什么问题啊、社会人士的很多这种互动的关系啊、的事情来处理。那这个本身生活本身就是天主的生活，是这样的感觉。
是，好，那您很忙，因为我知道你教学的工作啦等等啦都非常的忙，那。你什么时候上教堂呢？还是抽得空出空，对不对？
对，我
像你这种信仰这么坚定的人的话，一定会带到什么时候？
我通常都是礼拜天的下午，
下午
我都是在更新文教院，在更新文教院，因为习惯在大学时代就一直在这个教堂进出啊，所以比较熟悉，所以我就常常在礼拜天的下午就参加五点的弥撒。那么这一台弥撒呢，通常都会有圣诗班啊。合唱的圣诗班在，所以也特别感人啊，常常都会有很多的生活感受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就特别的这个感受深刻。有时候是
会真情流露，
对，真情流露，对啊有时候你会是充满生活的那种喜悦，有时候是悲伤也不一定，忧愁也不一定啊，或者是困扰啊，你都把一切的一切都交托给他。那在这个弥撒完之后呢，就带着大家的祝福，神父的降福啊，就这样带着喜乐回家，又重新去面对生活，去接受挑战，所以日复一日啊，也觉得蛮温馨蛮快乐的蛮充实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情境哦，因为大家都在那边，然后呢又有一些优美的歌声出来啊、那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啊，真的会触动我们这种心灵底部的一些
回响，
哎，对，回响跟共鸣。那么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像我自己每次去教堂，我也很喜欢唱圣歌，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情形。然后每次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切的烦恼都把它抛开了啊。然后上完教堂之后回家呢，哎，沿路还是在哼的那个。哼的那个歌曲啊，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我不晓得于老师你自己怎么来做这个灵修的工作呢？
我通常我都会每天晚上会看一些圣书啊，有时候我会到光启书局书店啊，买一些书，那看自己比较喜欢的啊，那对生活上或者是对精神上有鼓舞的，我就买来看，每日一想啊，就默想的书。因为我都养成一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默想，尤其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大家都睡觉了，我就可以静下来，我会把一切今天所作所为检讨一遍。这么多年来如一日，我都是每天晚上一定会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得罪过谁了，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做错什么事情，会想一想，然后就配上那每日一想的这些这个启示啊，再配合一下再想一想，最后当然就是感谢天主你又赐给我一天啊，我现在躺下去了，希望还有明天啊，然后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啊，我常常都是用这种心情跟天主说话。对，
我之前认识的于老师是非常感觉是一个女强人型的，那跟老师谈了这么多在分享你的信仰之后呢，我发现你也是个小女人啊，有感性啊哈的一面，而且是相当的感性啊，相当感性。
我是一个感情很充沛的一个人，我也很容易感动，
是
啊，也很容易啊。同情怜悯人，我想这是天性啊。对，我是想把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常常有人是很喜欢挂在嘴上我是天主教徒，或者是说我常常上教堂，或是我很懂得教规哪一条或者怎么样，或是圣经背得很熟啊。我想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圣经这是做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条件啊，对圣经应该很深切的去了解，但是我想最主要就是 要让你周围的人，不管他是谁，要让你周围的人看得出你是一个善心善意的人，善心的人哈，那也就是说看让别人看出他一定问你，你是信什么宗，最后他会问你为什么会做这个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那样。当那个时候我就会告诉，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通常就是这样，我通常在教室里面上课，我从来不会传教的，我不传教，我也不讲我是什么天主教徒，这样我的圣母，我的耶稣，我的这个圣像都在上面，大家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受苦受难的耶稣在那里，圣母像在那里，圣若瑟像在那里，但是我从来没有传教过。不过我自己就是警惕自己，我们随时我们的私言行为啊，就是要能够遵循这圣经上所说的，然后说天主的话，做天主的事，这样子。我常常是用这样私言行为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
是
这样子。
神恩显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对不对？我知道这个于老师非常的这个感恩哦，时时刻刻呢都感谢天主给您的一些这个庇荫啊也好，或者是帮助也好，赐给你的对恩宠也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于老师已经教学开办，自己出来开办补习班有20年的时间了
今年刚好20年。
对，
这个也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经验其实也就是等于我一生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精华点。我常常叫它精华，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心路历程，我是无心插柳的，然后他柳成荫，这是天主最大最大的恩宠，我千想万想没有想到会成为这个样子的，而且我当初也没有想说会开这个班，
是
对，因为当初是家里有一点事情嘛，因为我先生离开我10多年，
是，所以促使你要自己出来。
都不是，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医生，那时候家里发生问题的时候，是当然有婆婆的问题，先生的问题，那我婆婆就是让我先生离开我们的家庭，到他自己的身旁，所以我就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成长，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学校教书，
是，这个。故事这段故事啊，我们于老师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是呢时间有限，好，那我们就请听众朋友忍耐一下好了。我们下个礼拜的我的信仰我的路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一起的分享于老师他的这个信仰还有他的生活那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呢下个礼拜可以同一时间按时的收听于老师，我们下个礼拜见了，
再见，谢谢大家。